二，开示初要。这个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四见奴利益第二种。那么这个前面说到，从世间相上来讲，这个见奴的话，你请了他，他会不期望如实的这个给你做事情，给你这个来回应。那么这里菩萨成熟众生呢，相应的这个如实引道，所以是开示初要，就像师生弟一样的苦，如实之苦，即如实之即，灭如实之灭，道如实之道。那么我们世间呢，其他的一些派系啊，或者是宗教哲学，也在追求人生的答案，但是这些这个理论呢，道理呀，它不能够真正让你明白，真正让你洞察生命的真实层面。就像非想非非想定，作为一般的修学的角度，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可是在相应的练习呢，还是有人达到的。那么作为佛法里面来说呢，这个是一个世间定，它并不是能够超越生死，灭除万劫，灭除烦恼的。而在外道所见的所知啊，他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一切妄想灭尽，烦恼止息，得到解脱了，而且呢可以一直恒住如此的这个嘞境界。那只是怎么样，就是相似认识，相似境界，这样的定威系可以住得长远，从一般的观察难以觉知其不究竟不彻底，有所滞留。那么这个一定要深观呢，有佛法的这个智慧才能够理解这一层面。像世间其他的建立，比如说宇宙起源，神造论种种之类的，经过种种的言辞道理演绎啊，就是这个难以辨别，一般人难以辨别。那么菩萨利益众生的是开示初要，引导你如实了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忍住恶事，那就跟前面忍住打骂是一样的，菩萨忍住恶事肯定远远胜于见楼，忍于主人，就是请他的人喝责啦、打骂啦等等，远远胜过。是菩萨的话，乃至于手足脑髓都可以布施的。所以遇到刚强难调伏之众生呢，种种之伤害，菩萨不会有嗔恨，只会这个生生悲悯，众生为烦恼所系缚啊，这个神智呢错乱，举动呢癫狂，所以才会害菩萨。你看这个包括在印度传佛法也好，在中国传佛法也好，都有这样的事情呢，说这个善知识传佛法啊，那这个菩萨或者论师能够开邪醒正，摧伏这个嘞相似见，摧伏邪见，那么所向披靡呀， 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崇仰，声誉日隆。那么这个异说了邪见呢，被制服了，不得出声，所以就形成某些人呢，心里面呢，很强烈的记恨，就报复，报复论师，报复菩萨，下毒啊，持咒去害呀、那么结果，就被这个呢，甚至于害死，就像提婆菩萨一样的。但是提婆菩萨他并不对这个害者有报复有伤害之意，他从定中出来嘛，所以他就劝劝这个害他的人呢赶快走，你赶快逃，如果你不逃啊，这里还有诸弟子众啊，他并没有离欲，没有断烦恼，没有离欲见欲，一定非有嗔恨心，有报复你，非伤害你，赶快走。就我们一般以为啊，学佛了就清净了，烦恼少了，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有其具体的这个嘞发展过程的，有一定相应的心理状态的。学了只是说这个逐步在成长，观念在一步一步理清楚啊，在修正，并不是说马上就个个都成了圣人了啊。所以看到某些现象，有些这个烦恼升起来，冲串这个都有，甚至于那是不是就奇怪了？不奇怪，很正常，很正常的。所以菩萨呢，周围啊，他也有烦恼的烦恼人，所以就劝这个人赶快跑，不跑的话，等下人知道了，发现了你竟然敢害我们的这个师父啊，这个师长，那对你一定是不客气的啊。就像佛前的这个金刚神呐、护法神呐、这个钱塔婆啦、这个阿修罗啦、罗诃罗啊等等呢，那都是怎么样呢？大力大福德的鬼神大力王，所以他在周围呢，他会起怒心的，但是他有一个范围，当然是就是护法，那这个经典里面都是有。那么从我们人世间人世来讲呢，他都是一个一个群体，他有群体的一种呢协制作用，不是单独的。所以佛法兴盛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古代帝王太守那么都来护持，所以你看有些寺院的这个碑记啊，都是某某太守这个捐多少，这个又什么某某乡绅出多少多少功，然后这个周边呢又多少田产，这古代的这个寺院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这个发展起来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些其他的力量呢都是一种辅佐，就是一种佐助，一个事情不是一个人来成的，众人之力成的。那么这里当然是主要是引述一下，就菩萨之忍恶事，那乃至于你断他命，他也不愿意伤害众生，那这就是菩萨。你就杀他了骂他等等呢，他都不伤害。那大智度论里面讲了很多故事了，比如说有一次啊，菩萨那释迦菩萨了，往昔因缘做了一条龙，那么这个猎师啊就看到了，哎呀，这个皮肯定很有用，那么大的龙，那我们今天讲蟒蛇了，那么有的是龙蛇不婚嘛，那有的是相近的，那有的是怎么样大幅的龙，那不一样，那么当时候就拿箭把它射，射过去了，射过去了呢，他知道这个猎人对他的伤害，可是他没有怒，如果怒的话，他只要一喷气，马上这个猎人就死于非命，那么就把他的皮剥了，那肯定一生都是很痛的了。 那么因为有腥味，所以啊，猪蚂蚁等等都过来吃。那么它只要一翻身呢，就很多生命，这很多蚂蚁都死掉了。所以它不抗，这个不愿意众生受伤害，所以抗忍。忍到最后，吃成一具骨头架子了，是这样子。那菩萨心，阿罗汉子不一定呢。优婆居多尊者的故事不就这样呢？这个谁呀、魔王呢？波旬呢？他来扰乱，他入定，他扰乱，扰乱呢？波旬就给这个还得意，哪知道优婆居多就给他好瞧的，怎么样呢？就给他献一个漂亮的花环花幔，那么他一戴上去之后就脱不下来了，为什么？就还原了，变成了狗啊、人啊、女人啊什么的尸体啊，那么这个就受不了了，所以就被这个优婆居多折服。所以他还问，他说我处恼佛了，这佛都没有这样的，你怎么会这样子对我呢？优婆居多讲，就说那是佛啊，那意思也很是就是说这个差异也很有深刻的，那么这个是阴阳，阴阳这样呢，我这个会如此视线的，所以后来这个魔王呢听话了，不扰乱了。那么这个是第三、第四是赐予世间乐，那就是给世间乐。这个世间乐呢，就是让有情。能够资具分足啊，这个种种事啊如愿呢、这个将所呢和睦啊，那么这个些都是世间乐，都是世间乐。第五，与出世利，就是菩萨给这个众生呢有出世间的利益。什么利益啊？能够经过闻思修学资粮集聚，加心成熟，成熟无漏的戒定慧功德，这利益啊，无漏戒无漏定，这个无漏慧，这个无漏戒呢肯定是见道所供，道供戒，这无漏戒，这无漏定呢就是以无漏慧所动见相应升起的常定。这个定呢有漏定和无漏定，比如说初禅如果依世间修观，断除欲界欲，那这个属于是有漏的定。如果是以无我慧修观，对治断除欲界欲，那么这个是无漏定相应，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有生意的，只要你这个多去了解经论，那么如何修，修了会怎么样，方方面面都是清清楚楚，只是作为初学的时候初分了解就觉得啦，概念太多了，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太痛苦了，学起来也有辛苦，那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就不会这样的发现，这些法相啊道理啊，这个组织结构进行建立太美妙了，真的太好了，就我们讲白一点嘛，就真的太好了，当然其他的言辞形容呢就是说能够剖析入理，能够精致入微，能够恰如其分来表述。那么这个是第五个，四明菩萨五种见奴业，是见奴业，就是说以这个世间呢普人的角度，那菩萨是这样的一个普人，这样的普人呢难请啊。但是呢菩萨是不要你请他也来，这个是菩萨。那么是这个嘞 第五重，第六重是舍离饶益。这个舍离呢，就是鬼犯师的意思。这鬼犯师一般啊，就先出家了之后，你的亲教师和尚他不在，他又出门远行，他就交代，或者是像有的因缘，剃度和尚，我走了往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依止阿舍离啊，比如说心学沙弥，他就一个依止阿舍离啊，教他了调教啊，不然的话呢，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学，那这个就是这会有问题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阿舍离来教。阿舍离就是鬼犯师的意思，就是从学的人。当然有多重呢，有心学沙弥、心学比丘，也有不是心学，但是呢尚未非常尚未成熟，所以要鬼犯师来学，讲道理、教规矩，行仪，都属于要教的范围，鬼犯师啊，教的很多。那么这里是舍离饶益，具体来讲是怎么样？记曰：遍受即是要，说言一二语，不求彼报恩，母业如舍离。这个遍受，遍就是周遍的意思，受呢是教授的意思，整个的相关内容都教，就是遍受。是要就是精要的意思，就是皆是精要。说言和言呢，善目啊，那么持言善目，这个带着这个一种微笑啊，带着慈爱来教人，这样老师的就比较好亲近，好亲近他。那如果总是一个很严肃的相，那么有些人呢胆小，不敢问啊，不敢追随，不敢学，要温和。那么这个爱语啊，就是说种种这个鼓励性的话、赞叹性的话、呵护性的话，就是爱语啊。那么这个比如小沙弥啊，他听了以后啊，愿意听，想听，升起欢喜，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没有希望，这个没有希望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说，这个事情呢做不好了，再做也是白做，不要做了，没希望了，那么这里佛法里面啊，还有这些早期论点翻译的文言词了，没有希望就是对人没有企图心，实际上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词语来就是没有企图，不会对你有什么企图啊。虽然我帮你啊，但是以后你要帮我，这个就是一种企图。那我现在给你倒茶倒水啊等等啊，等下你要跟我干个什么事，这就是企图。那么这个阿舍离啊，这个与这个学生与徒众不生企图心，没有企图心，五业如舍离，这五业，下面呢依四约再略讲，这个内容比较好懂呢。四约得无生忍者，所谓舍离一，那么这里讲怎么样叫做舍离呢？就得无生忍啊，那么这个要求就很高了，得无生忍。那得无生忍，如果是大乘里面来讲呢，要登八地菩萨，才得无生忍。那么这个声闻里面来讲呢，那么这个得无生忍呢，那也起码也要到三果吧，不还吧？前面讲大乘四果、声闻乘四果做类比嘛。 那么最起码是怎么样呢？正信离身得法眼净，人天眼目，就已经证入涅槃性了，已经离了生死凡夫的阶位了，转凡成圣了，能够如实知真理，不会再有退转，与法做官的时候能够起正观察，起正觉知，这个才是折法眼。这样的师父呢，做舍离，依止他修学，他可以指引你，指导你正确方向，这绝对不会错的，所以真正以这样的高等要求啊，就很不容易找舍离了。那么这一般讲舍离呢，都是指能够通于教法，熟悉戒行，这个安恋于佛门的种种规矩的，就请他做舍离。所以你看什么金刚阿舍离呀，像密须里面讲种种舍离呀，那么这个主要讲这样一个层面的，好的一个规范师。那么规范师怎么样呢？譬如舍离与弟子做五种饶益，舍离啊给弟子都是有五种饶益的。一，教其诸法，就是教其诸法，你要修什么样，修不净，修白骨，这个修慈悲，那你要知戒，那你要知定啊，这个四常八定等等，百千三昧如何如何，那么从初发心应该怎么样发，既发起以后如何保任，保任之后如何再增上，增上之后然后再如何加行进步，那么这个诸法要啊舍利都可以跟你呢做这个呢教授，跟你讲。第二个呢，四气速要，速要就是快速，快速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呢，你讲讲啊有什么秘诀没有，学了这个秘诀了，就比不懂秘诀的人呢这要快，这个就是速要的意思，就是四气速要。那么这个阿舍离，这个舍离在摄受徒众的时候，那么就比如说问问题，问了某个问题，那假设四气速要呢，就直接直说了，单刀直入啊，让他马上就可以懂得，那如果是旁观其中呢，就从某部分的内容开始一层一层剖析，再连贯，然后最后疏导，终于懂了，那要有很多的这个呢步骤。那假设是速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确实有些东西啊，我们可以从一般的意义去讲，也可以从怎么样呢直接的路线去讲。那么指导一个人可以从直接的路线去讲呢，是需要这个教者，就是教授者本身完整的通达，而且在应对于种种求问者、求学者具体的情况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借鉴世间一般人的思维模式，这个认识概念，予以这个点拨，予以指授，这才会可能四气速要，不然呢不容易四气速要。就是比如说无希望心一样的，那么怎么叫无希望心呢？那我们可以做个名词解释，兜一圈也懂了这个意思。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是没有企图心，就很简单，因为现有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对应这个贴切的词语概念， 这样表述，就很精准很精当。但是为什么今天翻译有的翻译不到位呀、字语啊等等啊定型啊都没有，特别是翻译英文的东西，都是走得比较远，兜的圈比较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文化背景意境不一样，那么从梵文翻到汉文，乃至于巴利文翻到汉文，都是这些朱大德历代这些先贤经过多番的努力才有这个成果的，就是我们要珍惜珍惜这个汉传体系的这个佛法内容，这个相应的这个传承，那么这个是要拾起素要。第三个身子疏眼，比如说眉头一皱，那就这个不舒展了，不舒眼了，心情呢愉悦，这个态度呢慈祥和蔼啊，那么这个就是疏眼，人都愿意走近，愿意接近，那这个就是疏眼，当然呢师父他总是有这个施展，他总是有时候变化的有时候严肃一点，有时候疏远一点等等，这里呢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讲，第四个是口之爱语，值得怎么样，教授的时候，这个闻者学者，这个言辞感受得到这个呵护关心，得到赞美启发，是口之爱语，怎么样，有时候你说的太好啊，他自己都不自信，所以这个赞叹就不及，赞不及啊，那么说的恰如其分，他听了一欢喜，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努力进步，是口之爱语。第五个心无希望，心里面没有期望，没有企图，就是教好学生的教好学徒啊，就是教好学徒，就是为了他能够明白真理，断除烦恼，处理生死，这样呢达到了就可以了。不是说你要礼拜，你要恭敬，你要拿多少多少来供养，没有这个想法，你供养不供养，你赞叹不赞叹善知识，这个其心呢都不二，都一样的，没有偏颇，这有偏颇的话就麻烦了，这你供养多一点他跟你讲好一点，不供养呢懒得讲你几句了，那么你这个调训的时候呢，他讲一讲，不调训的时候他不讲，那么这个鬼犯思啊舍离啊不是这样，心无希望，所以能够慈心相待，尽其可能来做饶益。菩萨五业一耳应之，就菩萨教授众生的时候利益众生呢也是这样子的，能够教诸法事素要，身疏言口爱语，心无希望，这是菩萨利益。问云何是和尚利益，那么最后一种利益和尚利益，就我们俗间的和尚这一个词啊，都已经有点走样的，就看到出家人都和尚，这个话就这么说了，有时候也说的还不客气，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相应的范围里面呢，由于历来的就是特别是中国文化啦衰微以后的一些小说啦野史啦乃至于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呢，就总把这个和尚形容的有点偏有点稀奇古怪的， 那么实际上和善这词啊是非常恭敬尊重的一种称呼，精请和善为说，你就像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一样的，它是一种自诚恭敬诚心诚恳这个来相待，然后才说二字，说这个二字的，不然不随便说和善的了。是和善，和善清教师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指导医治的老师，成就你道业的老师，那称和善。我们世间其他就不称和善了。既曰令满即令脱，断障与四乐，给予出四力，五业如何善。那么这个和这个菩萨如何善的意思怎么样呢？令满就是满福德具，智慧具。令脱就是得切脱的意思，但断呢就是断除诸障，统称来讲呢是烦恼障、所得障、爱障。烦恼断呢，烦恼障呢就是能够生智慧啊，断除烦恼，对治烦恼。所知障呢就是能够开正解、开正见，消除错乱戏论、颠倒之认识，那就是断这个呢所知障。这个与四乐就是令得世间利益、世间之乐。出世利这是出世间的功德了，这是菩萨是和善的五种对友情之饶益。下面就开始解释，解释的是先说说和善怎么样，然后再说说菩萨怎么样。四曰，譬如和善于弟子做五种饶益业，就是清教师啊对于这个成事受法的弟子会有五种饶益，就是有五种这个帮助，五种这个嘞利益。一，度令出家；二，与其受戒；三，禁断诸过；四，摄持以财；五，教授以法。这个和善呢，清教师呢，对于这个弟子的第一饶益什么？度令出家，就是让这个弟子在世事可以割断的时候那么也有这种呢愿心进入僧堂学习佛法，令佛法能够久住于世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祈请看哪个师父啊，哪个长老啊愿意接引他。好，那行了，也某人某和尚同意的话，那当然剃度师最少有二师，剃度师、鬼犯师嘛，和尚和阿舍离嘛，一和尚一阿舍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剃度师啊，和尚呢，是他的根本师，根本的师父，根本的老师，他就问责难啊，就是你有没有欠人债呀？父母同意没有啊？有没有什么缺陷呢？是不是六根具足啊？有没有这个精神异常呢？如何如何的？就问，一问当然是有这个遮止的事情，就有些人呢不能让他出家的，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僧团的构建呢一定要健康，他有这个承担法住寺的责任，你要学法，你要修法，在家出家都修，法上平等，但是你出家的话呢就要求严格了，因为什么样呢，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修行问题，还要涉及到利益世间其他友情，佛法能够注意世间的责任也在其中，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有防护，要问责难。那么这个和尚呢，也是有重大的责任的，所以度领出家。所以在这个法的应用上来讲呢，剃度师啊、和尚呢、啊，与这个沙弥啊有恩，有大恩德，因为从此开始呢，他就是怎么样呢？这个重建这个慧命，那父母所生呢，是生命，生了你吗？所以你有了这个命吗？能够活吧，最后自立吧，有种种想法，种种追求啊，那么这个和尚的这个引导你出家，度令出家了，从此以后呢，这个依教奉行，学所应学，了解种种这个教法，是有大恩的。第二个呢，与其受戒，出家跟受戒是两重的，皈依跟受戒是两重，所以受戒皈这个剃度之后的受戒，这个下至怎么样呢？最起码受比这个沙弥戒，那有的是比丘戒了，那么就是说食疗，能吃饭就能吃，就给他受戒。为什么受戒呢？就是说你受戒，戒又称为别解脱，别解脱。从你开始发心，三结末一成，感得戒体，大乘呢是熏习心种子，这个声闻里面是讲有无表色，就是你这一做之后行为已经过了，但是对于相应的遮护防范的力量就升起来了，那么就由此力量水卷，所以你修没有修啊，就从我们一般意义里面讲，你有没有念经了啊，打没打坐啊，这个戒法的功德只要没有坏，没有把它破坏，你就是昼长夜长的，晚上也增长功德，白天也增长功德，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师父睡觉了，这个师父睡觉了他的福德也在增长，这个戒没有坏，当然戒坏了就没有了，就像一个瓦罐子打破了，打破了能沾水吗？装不了水了，没办法沾水了，所以为什么在一些戒学里面强调啊，包括跟居士这个在家净食男净食女啊，又不是又会影响的时候啊，乃至于这个破戒啊，易得尊重，那是从这个呢长远的影响上来讲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意了，就是说他在戒法秉持之后，别解脱，有相续熏染的功德增上，所以他要续起的时候容易，那么从本身的光修这个熏学来讲呢，如果坏了那当然是大障碍，就像上高速公路啊，或者是开飞机啊，或者是坐火箭呢，越快要记住是越危险，越要谨慎，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呢就偏了十万八千里了，就是发火箭，那么巨大个东西，数百万，就是百万计以上的零件，不小心哪一个坏了全部都崩掉了，爆炸掉了，那可惜的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呢，饶益什么呀？与其受戒是真饶益啊，但是我们一般呢，把很多事情看得太庸常，其实看似平常呢，是不平常的，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三个是禁断诸过，这和尚禁断诸过。有时候这个师长虽然疏言含笑啊，哄你开心，哄你欢喜啊，但是不是说世间那种，就是有企图心的，就是为了能够摄受你，但是该禁止的时候，和尚一定是很苛严的， 严肃的，甚至于不近人情的，禁断逐过，就是让你呀、能够身为凡夫，不做有过错的事情，那这个是对你有利益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奢侈于财，就奢侈于财呀、比如说、这个新设的沙弥，你要给他有鞋子啊，有衣服啊，冬天不要让他冻的啦，这个感冒了发烧了，四大不调，怎么学法了，鼻子不通，堵得头晕脑胀，听也没听进去，想也想不明白，那就要奢侈以财，这个衣服饮食卧具等等，这个事事啊要能够周备，不要有所乏少。所以这个做和尚的难做啊，做和尚有很多操心呢、又给他受戒了，还有讲呢，看到有犯过了又说了，不说你没有尽到责任呢，误人子弟，所以做一个好和尚呢不容易做，这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好和尚坏和尚，就是指说一个出家人好，一个出家人不好，这里是说清教师，好的清教师，难做不容易做，说我们能够得到姻缘，不管好不好，都要珍惜，最起码它是你的启发姻缘，就像我们现在遇到庙遇到道场一样的，你有这么一个启发姻缘，不然你门都摸不到，那么从相这个真善，就辗转真善的角度上来讲，你能够珍惜这样的姻缘，你将来就感到好姻缘，样样都不珍惜，你感不到好姻缘，过了一个村又过了一个店，还什么都没看见，那么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是教授以法，前面舍离呢是辩诸，这个辩授诸法，那么先说说法嘛，所以舍离跟和善呢是有差别的，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不翻一些书啊，不听讲呢搞不清楚，那么教授以法呢，就是这个跟他教授佛法，教授道理，引导升起这个出离啊菩提啊这样的愿心，能够依这个愿心起正行，这个如何观察，如何这个熏修，这教授以法，这个是和尚与弟子五种利益之事，做和尚就要做到这样的，菩萨五业一耳，菩萨从这个愿心利众上来讲呢，是这个一子一子都不舍众生的和尚，是菩萨是这个永久的和尚，给你剃度的这一生一世的和尚，菩萨呢不管哪一生哪一世，他见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这个友情的义务和尚，他就是怎么样的利益呢，第一令满爱具，令满爱具就是满福德具智慧具，佛果成熟是要福德智慧二句圆满，福圆满慧圆满，那么从这个世间一般意义和善的角度来讲呢，他对于弟子们的利益就是给他能够度化出家，能够得这个现清净状相，有更好因缘呢修习佛法，但是菩萨的这个度令到哪里去了，他度令成佛去了，满爱具，满爱具的结果就是成佛嘛，那你要成佛吗，不是说我想成佛了老这样想， 那是妄想，打妄想，你想成佛了就好好的修习，积聚福德之量、智慧之量，爱之量圆满了就是成佛了，所以菩萨度令成佛，直接简单讲就是度令成佛，就像和尚度令出家一样。第二个令的解脱，解脱什么？众生是无始无明，戏论颠倒，自他附着，就是你情我爱啊，附现这个张脸呢、你成我怒啊，附现这个张脸呢、打骂了，斗争呢，所以不得自在。那如果是这个洞察了自我个体，诸法现象因缘展现，如幻如化，那么心得自在，心得解脱，那么得解脱了，这个就跟前面令起受戒，受戒以后就是脱胎换骨了，重新做人了，这个重新一个样了，就像我们世间人，当然呢不是说要求这个初发心学佛就个个都吃素，个个都怎么戒烟戒酒，有的人呢做不到的，但是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呢，这个吃肉啊吃鱼啊他习惯了，他就有贪着过喉三寸之味，舍不得这些所谓的豪美饮食，那么他这一辈子今天吃明天吃，不但要把多少命给吃了，这些青蛙什么的鱼啊什么游不出去了，都到他的嘴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吃素的时候呢不一样，他习惯了这个生活之后，就闻到这些鸡鸭鱼肉种种食物的这个味道啊，就难闻恶心，受不了，所以就从这个当中呢这个要脱离出来，不能跟他这个相合，所以就远离杀生业，那么这个戒行受了之后他就远离这些东西，就好像吃东西反胃一样的，一吃就又吐，一吃就又吐，不能够容受，那么这个大乘菩萨利益，如和尚的第二项利益啊呢，就是令得解脱，所以烦恼哪里来的？颠倒戏论来，没有智慧的时候，顺着这个就发展，那有智慧呢，这烦恼它不可能呢升起来，它没有升起建立的基础，不兼容，就像我们的电脑程序一样的，它这个东西不兼容，这一开就死掉了，死机了哦。那有的是讲宕机，这个死机比较形象，是人死了就不动了吧？机子死了它也不动了，声音听不到了，程序也不运转了，开也开不动，关也关不动，所以叫它死掉了，机子死掉了，死机了，那么这个是不邪，不能够容，那么得解脱的人呢，烦恼不容了，就烦恼不起来了，烦恼本身是万见所成，三令断诸障，令断诸障就是烦恼障、所得障，都断，解脱呢是从这个正德本身来讲，断障呢是从对治的内容来讲的。修行修什么呢？就是要对治烦恼障，对治所执障，烦恼障、所执障二断尽除，二断没有了呢，修行成就了，那么这个就像和尚尽断诸过一样的，只是大乘来讲断诸障的那个更殊胜。第四种与世间乐，那与世间乐就像设置一个徒众呢，要设置以财呀，让他能够生安，身不安怎么修啊？身要安，又有饭吃，有地方住，这个有衣服饮食，那么这些都要，那么这个菩萨就与世间利益乐了，与世间这个安乐了，你布施啊等等，所以这个大菩萨九修九学了， 聚广大财，纳广大众，大菩萨们，色受度化的有情多，所以它不仅仅是智慧深广，这福德也大，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是与出世利益，就是能够带来出世利益，这个是菩萨的第五种啊。那么就像前面和尚一样教授一法，那么这里菩萨是怎么样的？引导众生的出世的利益，成熟出世间的功德。以说菩萨七世饶益，就是七种饶益啊，四饶益啊，与世间七种有情的角度来说菩萨内尽的这种利益众生的功德，就讲到这里呢，就介绍完了，就知道了。这个四父利益、四母利益、四善友利益、四童女利益、四箭楼利益、四舍利利益、四和尚利益，这五种利益。那么说完了之后呢，四说众生六种报恩，菩萨于众生有此诸多的利益。那么相对来讲呢，那么这个受摄化的有情众生呢，就要有感恩心，感恩心和这个利益啊，那是相应的，不然的话呢，也就起不到所谓真正的利益。就好像我很想帮助一个人，结果他都不领情，我怎么帮助他呢？帮了他也不开心，帮不上，帮了他也诸多烦恼，所以会能够得到帮助的人，本身他也是一个能够知恩的人，最感恩的人，所以这个是相应的。虽然讲呢，菩萨为众生呢是不请之友，谁都度，但是我们世间呢，很多人呢，痛苦煎熬啊，辗转反侧了，诸般诸般呢，或者又是自怨自哀呀，怎么不好一点？生到佛陀时代，听佛说法多好，生到末法时代，甚至是法少。听法应然法少，世间烦恼多多，家庭烦恼、工作烦恼、同事烦恼，交际应酬烦恼，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要接受，然后自己还自寻烦恼，那么多，那么就是这凄凄哀哀的了，这怨呢，实际上怎么样呢？这是本身因缘，比如说你有结善缘、种善因。能够祈求生生世世值遇三宝，值遇善知识，值遇正法，得了真善身，那就不会这样子。然后于这个法于相应的教授者，能够起这个真心想，那你就能够得了。所以这个因缘相应。所以有些人总是这样讲嘛，这个佛菩萨是很慈悲的嘛。无量的慈悲，同体大悲，那我怎么没有感到一点点呢？如果菩萨都那么精进，本事又那么大，神通那么广大，那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应该痛苦了，也不应该诞生了。可是现在呢，小地方又斗一斗，大地方争一争，有的吃饱了，有的还饿饭，面黄肌瘦还吃不了，你看非洲还有很多人还饿死了，那这个就是众生本身的颠倒，所以解生密经里面讲嘛，阳光普照，无所不照，但是幽暗的洞穴里面，洞穴里面，始终不见光明，他也没有办法照进去，所以我们这个菩萨是有这样好的愿，也好的这样的心，那么能够承受因缘呢，也有众生的回应，那么六种报恩，即曰：不着即不犯，自作一善行，如是修六度，四报菩萨恩。报菩萨恩原来是这样报的，就是要如法修行。你如法修行，就是报菩萨的恩。所以怎么样令佛欢喜啊？依佛所说。 依教放行，那就是菩萨，就是佛，最欢喜的事情。他没有别的苛求，不是说你要做大布施、大供养，那么佛就高兴了，这就是报恩了，不是？不着呢是指布施，就不着；不放呢是指持戒；自作呢是这个修忍辱；善行是指精进，这个也禅定，还有呢是智慧，这样修六度呢，就是报恩，如是名报恩。所以我们要报施感恩呢，就依教奉行，打坐禅观，这个学习教法，分持戒行，就这样的，那么依这个誓约了，这解释解释。相应这一段呢是，很容易的，很简单，那么下面，誓约，如菩萨饶益众生，众生报菩萨恩，亦如是。这亦如是也这样的意思，就是菩萨有大悲愿，是父是母是阿舍利等等如是饶益，尊尊善诱，不计这个嘞果报，没有希望，没有企图，那么是有大恩德的，是菩萨于众生是有大恩，他乃至于发起这样的一个愿心，都是很大的恩德。那么菩萨也要报这个众生也要报菩萨的恩，怎么样报呢？就是如菩萨所行，因为菩萨所期望的、所意愿的，就是一切众生能够成佛，能够得解脱，能够解脱成佛。解脱成佛呢，就是要依菩萨所行，行六度，六度这个呢，不断的这个行持啊，才会资粮圆满，证得无上佛果。那么菩萨所期望是这样的，众生如果这样做呢，达到了成佛呢，那就满了菩萨的愿了，人家就报恩了，就报到了，最大的报恩，最彻底的报恩，就像这个父母亲呢，就希望儿女能够长大，能够成才，能够这个相应建立事业，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资具啊等等，眷属。那么这个儿女如实这样做的，那父母就觉得非常的庆慰，安心放心，没有这个嘞遗憾，那这个是最高兴的事情啊！即使他自己苦一点呢，他都不在心，这不就是父母的期望，然后相应的报恩呢？那菩萨也是如此，要众生成佛，所以众生修六度呢，就是最大报恩。不夺者不是报恩，不着就是不贪令种种物质能够有舍心，见有求有需要的众生都去帮助。那比如说菩萨教了法了，这众生听了之后呢，他与法不逆令藏起来，不愿意告诉其他人打坐怎么打呢，不告诉其他人，而是很义务的、很热心的辗转相授。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功德增善的角度上来讲，你每教一遍，你自己就成熟一遍，多好！所以真正学菩萨，真正受菩萨恩惠的有情众生呢，一定会辗转菩萨的精神传递出去，自己也在这个当中呢。依菩萨所说而行，有菩萨的这种奉献精神，不犯者持戒报恩，第二个报恩是怎么报恩？第一个是布施报恩，第二个是持戒报恩，依菩萨所教授啊，应当学了， 应当做了如理如意行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远离种种过患，能够得身心清净，令菩萨欢喜这个是此界报恩那么这个留到下一次再讲。